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拉撒路的两个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这消息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天主子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耶稣一向爱马尔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当他听说拉撒路生病，又在原地逗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们说：我们回到犹太去吧。耶稣来到伯大尼，听说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玛利亚却留在家里。马尔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但是我知道，即使是现在，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一定会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的。马尔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墨西亚，天主子。耶稣不仅心神伤感，难过起来，就问：你们把他葬在哪里呢？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不仅流下泪来，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啊。其中也有人说：他治好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耶稣心中又伤感起来，随即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洞口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尔大说：主啊，已经臭了，因为已经有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让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就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手脚都绑着布条，脸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许多到玛利亚和马尔大那里去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基督的福音。死亡是人最大的悲剧和痛苦，在死亡面前，我们不仅被迫丢下一生劳作所获得的一切财物和荣誉，而且也无能为力地丧失自己的生命。然而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战胜了死亡，带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为我们开启了天堂之门。通过复活拉撒路，主耶稣彰显了他对每个人的深情大爱，为我们开启了通往天堂永生的大门。我们从三个方面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首先默想爱的选择，其次默想耶稣哭了，最后我们默想我就是复活。首先我们默想爱的选择。主耶稣复活拉撒路是一个爱的选择。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病危时，也是他自己生命中面临艰难决定的时期。从宗教方面而言，他称天主为父，也就是使自己与天主同等，宣称自己就是天主。这令许多犹太人的领袖，特别是圣经学者和法利赛人非常的愤怒，要用石头砸死他。犹太人的天人关系是天差地别， 天主和人有很远的距离，人只是受造物，是天主的奴仆，所以自称为天主就是犯亵渎而该死的大罪。从政治方面来说，当时的犹太人成了亡国奴，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而许多犹太人又多次聚众反抗罗马人。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人前来听主耶稣的讲道，看到他治病驱魔，这种凝聚群众的行动和影响力会让当权者不安、嫉妒而害怕，因而会为主耶稣招致生命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如果主耶稣去治好病危的拉匝路，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群众轰动，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险。在这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主耶稣又回到约旦河对岸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耶稣选择接受了若翰的洗礼，并开始自己成行天父旨意的使命。在艰难时期回到这里，也是再次看清自己的召教，坚定自己的使命，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最好方法。主耶稣是真正的人，有人的一切有限，只是没有罪。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各种生活境遇中做出正确决定的榜样。因为主耶稣通过每天的祈祷，通过常常回到自己的圣召和使命的开始，清楚迷茫随从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如果是选择继续去爱人，继续去宣扬天父对每个人的爱，即使有生命的危险，主耶稣知道如果他去看望并复活拉匝路，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甚至会丧失生命。然而他对人的爱促使他做出爱的选择。爱不仅是一个选择，更是一个责任。爱使人无所畏惧。主耶稣常常告诉所有的跟随他的人不要害怕，正如圣若望所说的，在爱内没有恐惧。主耶稣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爱的选择。四旬期也提醒我们，在任何艰难中再次回到祈祷生活，回到圣堂里的教会团体，回到天主身边，祈求天主的光照，然后做出负责任的信仰决定。基督徒的每一个选择就是跟随主耶稣选择去爱人。接下来我们默想耶稣哭了，耶稣流泪了，这应该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然而却是最富有意义的一节。他表达了天主对人最深的爱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我以前有好多年没有流过泪，好像自己是坚强的男子汉。然而当我的父母安息主怀时，我痛哭流泪，体验到割爱的含义。只有信仰从头脑的理智降下到心灵的感情，信仰才会成为生活，才能融入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流泪，一方面是因为罪对人的腐蚀而难过，因为罪恶死亡来到了世上，正如圣保禄告诉我们的，死亡是罪的结果。主耶稣因为人遭受到罪过和死亡的奴役而哭泣，另一方面主耶稣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而难过，这是一种割爱，也是一种有情无义的人的自然流露。我们不能因为信仰了主耶稣而拒绝自然表达对亲友的爱情和怜悯。无情无义的信仰者绝不是主耶稣的门徒。第三个原因，主耶稣因为人对天主爱的召唤表现冷漠而流泪。人对神的了解在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言说，然而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宗教所了解的这样深入，这样独特。 造生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也是一位因为人的遭遇而哭泣流泪的神，一位为了救人，为了显示自己对他人的爱而降生成人，不回避痛苦和死亡的神。我们了解天主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以生活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的。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罪而哭泣，主耶稣为了我们的冷漠而难过，主耶稣为了我们的遭遇而流泪。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耶稣所爱的人。主耶稣流泪，我们也要学会流泪，为了我们所爱的人，为了世界上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为了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过和整个世界的罪过。最后我们默想，我就是复活。主耶稣告诉失去弟弟的马尔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复活死人，从我们大多数人来看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我们现代人能上天，能入地，能了解星球的运作，能洞悉人体的结构，能运用原子的能量等等，好像超人的作为。然而我们人在死亡面前却无能为力。复活重生是人生最大的渴望，复活节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节日。然而复活却不是我们人最后的希望，我们人最后的最深的渴望是和天主生活在一起，分享天主的生命。复活节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高峰，而是新生命和新使命的开始。长命百岁，长生不老，不是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是在天主内获得我们充满活力的新生命。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天堂永生，正如我们每个主日的信经所宣告的，我信肉身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主耶稣复活拉撒路是爱人的表现，是他战胜死亡的一个标记，同时也显示了我们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我们人不是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要强调做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主宰，我们将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和痛苦。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教会的缔造者和改造者，我们是蒙天主招选，在圣教会内分享天主的生命，寻求天主的旨意，承担信仰责任的天主的儿女。四旬期第五主日可以说是四旬期最后的一个主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圣周了。这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我们以爱的标记再次审查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坚定信仰继续做好基督徒做天主的好儿女的时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机会在复活节前妥当办告解，清理自己的灵魂，准备自己的灵魂。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通过圣事复活了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新救恩，请帮助我们对己珍惜主爱，对人怜悯慈悲，在生活的每一个境遇中选择去爱，做出正确的信仰决定。阿们。